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闺蜜听你说 Podcast 节目，在枕间外不能说的心底话，二条线闺蜜与你线上轻松聊。大家好，我是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不管是还在努力备孕想要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很多心里话想说又不知道找谁说的闺蜜，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迈向未来的酸甜苦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因为最近许多人在讨论，比如说女同志生小孩或是单身女生生小孩。前几天有一个大新闻，我们的有偶率已经创史上新低，48%，也就是说在生育年龄20到45岁之间呢，有 51% 的人是选择单身的。那这个跟10多年前比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因此在目前少子化的社会呢，大家就会开始想，是不是开始让单身但是有意愿生育的人都来生小孩。目前有让单身女性人工生殖生小孩的国家包括美国啊、加拿大、日本、泰国、越南、法国、德国、丹麦、西班牙、比利时、瑞典、英国、澳洲、纽西兰等等。而且闺蜜我也有稍微读了一下这些国家目前有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有去讨论选择我们叫做自愿单身，自愿的单身妈妈，英文叫做 single mother by choice， 选择自己当妈妈的单亲妈妈的这群人，比如说她的年纪啊、教育程度啊、社会背景啊，有没有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另外也会去做追踪这些人的小朋友，他们在心理发育上面有没有什么不同，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再聊聊。今天我先介绍一下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因为他到美国单身求子我才会认识他的 Shirley。
Hello 大家好。
为什么会认识 Shirley， 是因为他美国医生还蛮谨慎的，所以在他飞到美国取卵或者是不管做植入胚胎之前都不需要做，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他有规定一些抽血项目还有超音波等等，常常要传给他，
对，
还有子宫镜，
对，有先确认子宫状况。
所以是一个非常仔细的医师，因此那个时候我们搭配很多，还有植入后是接近稳定你回来台湾，但那个时候还用大量的药物，因此我接手后续的照顾嘛。
对，没错。
还有他的亲爱的妹妹叫 Carrie。
Hello 大家好，
对
Carrie
呢，在他第一次在 Shirley 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是住在美国，不过他现在已经回台湾，所以 Shirley 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了，
对，
就要自己打针了。
我本来就是一直都自己打针，因为我妹很怕针。
对，所以妹妹一直是她很青睐的支持系统，而且两位似乎是差不多时间生小孩，对吗？
我晚2年，因为我第一次失败。
哦，对
对，所以我比较晚。
对。然后我的老大跟他同一天生日，所以他超爱我大儿子，
个性很像，
对，
就很机车。
但你说你第一次取卵并不是很顺利，所以其实你取完医生是建议你再多取一点，
因为我是取15颗，然后他说希望至少20颗，然后而且15颗我记得好像是11颗是成熟，所以其实有4颗是不是
不够好的，
不够好的，但他说他全部先帮我冻起来，所以他说他希望我再来取第二次后再来决定要不要再来做受，就是受精那个 IVF 的，
是，
对对，所以就但刚好就是取完卵3月回来，好像台湾就锁国，就是封锁了嘛，对，就开始疫情的关系，就开始封整个，就是入境要隔离2周嘛。
对，你的生小孩大计就完全被打乱。
对，所以我就在台湾开始疯狂看精子银行的网站。
所以当时你已经想好说，我第二次取卵希望可以有很好的结果，而且把第一次的全部解冻，大家一起受精。
对，对，就是我本来是想说一起解冻一起受精，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突然有个 idea， 就觉得说我会不会其实我假设我第一次的我先解冻一半然后受精，如果假设真的有了7、8颗受精成功，然后也
就不用再取，
对对对，我就是有个 idea， 就想说会不会我就是那个很幸运的，就是不需要再取第二次卵。所以我就是在我取第二次卵之前，我应该是2019的12月就请医院说你就先帮我解冻一半的，然后你就帮我受精看看看有几颗，然后就真的是只有1颗成功。对，就是因为可能他刚刚 解冻那个刚好是包含四颗不成熟的，嗯，就是就成功率就很低，然后想好了那就还是得要再取第二次卵、嗯、
第二次你就乖乖的养身体。
对，就是这就是从第一次取卵到后面我就是开始每天都有喝低基精，就是平日啊就是都会喝
低，运动啊饮食啊睡眠啊等等的。
其实没有运动没有，就是我运动真的就是真的是我的一个点，就是我没办法，就真的不爱运动。
你要追小孩欸，
但就对，但是当初就是觉得啊算了啦，反正以后都要运动，现在就没有，我是真的没有在认真运动。然后睡眠我也真的就是夜猫子，所以我再早就是也十二点才会睡，就是十二点一点中间。
所以你在美国的生殖机构有什么觉得特别经验啊，或者跟台湾觉得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主要是因为我自己都还蛮信任医生，然后我也上网查过很多资料，所以我其实问题我也没问医生很多，我就想说他都是大诊所的，然后也都有办说明会，那我就相信医生的用药，或就是都反正我就是都信任医生这样子。那比较特别是在台湾的话，应该是每一次的植入或是每一次照超音波都是医生自己会都会帮你看诊嘛、嗯、就是照完才会、
哦、是是是。
但在美国其实不是，在美国我取卵只有第一次我会见到医生、嗯、然后之后的照超音波跟我都完全没有见到医生、
可能是看到医师助理啊，
就他们有、
就是他们
对
他们就是专门
医师助理，
对，专门照超音波的人员、嗯、然后等到在取卵跟植入当天我才又第二次看到医生所以就是在台湾的话一定不是这样，在台湾是你每次回诊、嗯、一定会看到医生的。所以但是好像在美国其实这是蛮正常，因为他们分工分得很细，所以我跟医生其实也没很熟了，到目前算怀了，但好像
是那个说明会的医生吧，
对对，大概 见面他才五次而已还六次而已对、嗯、对，所以、就是、
OK 啊，见面五六次就生了一个小孩，
对对对，
可以可以，也是蛮有效率的
对、嗯、护士是常会见面，但是医生是真的不常见面。
嗯，对。那在美国比较特别的是我也有很多个案反映他们要求一定要自己打排卵针，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我有问你，如果真的要护士到你家帮你打可以，一次$75但是你知道排卵针你是每天都要打，所以你如果打
我去帮你打给我
顺便去度假
给我$75
对，一天就要$75哦，一天就是，而且只是过来帮你肚皮，
所以毛起来都会把它学起来、嗯、
对对，就是是还蛮贵的而且因为他们诊所都是4-5就下班，所以你如果打针是晚上打，所以就是变成护士一定是自己要到你家对，所以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问$75还是$100，反正就很贵、啊。
你是说谢谢我自己会？
我说 OK OK， 然后就是护士也说没有，你自己就练着打，因为这个真的太贵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
嗯，所以第二次妹妹就已经不在了，你一切是自己来。
但我觉得也好像也还好，
你太坚强了啦。
就是我觉得好像就反正本来就是必要做的事情，就是辛苦个两三个月就是。对，然后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没有成功，所以第二次我爸其实有帮我请月嫂、哦、我有在我植入的前两天开始请月嫂，到就是确认怀孕后大概有20左右，我有请一个月嫂来帮我，就是请月嫂帮我就煮饭啊、嗯、打扫跟就是洗衣服这样、嗯、就想说就是要完全是就是静养的状态。
这边我跟大家稍微补充报告，虽然 Shirley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年纪并不是很大，35左右嘛，对不对？
37、36、37，
对，35到37之间。但他第一次取卵也不顺利，第二次植入也不太顺利。
对，第一次植入，
第一次植入，
第一次植入后隔一天就脚开始很不舒服，就是那种刺痛感，嗯、然后过两天就长带状疱疹、嗯。所以，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前一个月才自己又飞一趟美国，因为那时候美国是打。就是 COVID 的疫苗是你直接 walking 就是超市就可以免费打那样子、嗯嗯、所以那时候我先想说先去美国先打了疫苗，然后隔一个月后再植入、嗯、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太接近了，你身体状况可能因为疫苗毕竟是个很新的东西，所以你每个人反应可能不一样、嗯、我可能还没休养好，所以我的然后我又马上要做植入，所以我的身体其实是排斥的、嗯、对这件事也是有排斥的，所以我第一次植入后过两三天就长带状疱疹，然后也那次也就是没有，
所以你长带状疱疹的时候有揣揣不安，想说啊完了不知道我的植入会不会成功，
那时候我就觉得成功几率应该蛮低的，我自己觉得蛮低、嗯、然后又我就是很紧张型的时候我就上网查很多，就是如果孕妇长带状疱疹会怎么样那是多数是说不会有问题，但是有极少说可能有什么、嗯、那种 0.00% 可能会造成 tire 什么智或智力会不好，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算了，那我这次不要成功好了，就是
已经
就是我内心就想说
宁愿
就我觉得小孩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造成，我会更就会更内疚，然后最后真的也是没有成功了，但我内心其实有沮丧，但是其实也是觉得松一口气说哦，这样至少以后不会因为我长带状或者造成病毒对小孩的影响这样子。
嗯，所以这样是飞到美国算第四次才真的成功欸，因为你前三次都对，第二次是第二次取卵而已。
对，第一次取卵，
第一次取卵不顺利，第二次取卵顺利了，但第三次是去植入，第一次植入但不顺利，
对，不顺利，对，
所以你总共飞美国第四趟才成功。
对，没有，其实是第五趟，因为中间还有多飞一趟去打疫苗，所以我总共是飞了五趟的。对，第五趟才是真的。
对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规定可能要打满几剂疫苗才能进去。
他那时候是没有特别说要但是想说如果怀孕后我就不太可能打，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说是孕妇一定可以打，所以我就不太敢打，想说那我就怀孕前先施打这样子，所以我就先去美国先住了一个月打两剂这样子。
所以你是因为疫情刚好工作也比较轻松，想说我就一口气把我这个生小孩计划完成。
嗯，我觉得主要是年纪到，然后刚好公司也可以让我就是变成在美国那段期间变成是
remote，
就是 remote 工作。对，然后植入第二次植入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公司申请说，我就半天工作，就是刚好因为在加州刚好是台湾白天时间，我可以在美国晚上时间我可以工作，那台湾下午的时间我就不工作，这样就变成半薪，然后半天工作，然后 remote 这样子。
Shirley 的第二次植入我印象很深刻，当时美国医生帮你做一些检查，他怀疑第一次的植入是有一些免疫反应等等排斥，所以第二次你真的很辛苦。我记得你每天要打两种针。
对，就植入以后每天早晚各打一支肝素。
对，
然后还要
黄体
是好像是两天一次，因为我觉得美国医生很爱用针，这是另外一个差异。好像台湾是会用药或塞药的方式，但美国不喜欢吃药，但是他会要你用塞药跟打针的方式，所以我就是每天都要打针，就是只是打两针或打一针或打三针，就差异而已。所以就打很多针，
所以中间你会看比如说精子银行网站啊，或者是 Single Mother by Choice 许多单身女性自己选择要当妈妈的网站等等等等，你有什么感想看这些网站？
就我觉得在美国这一块其实真的是算是行之有年，所以他们其实不论是精子银行的网站或者是一些分享的，就是大家一些像是互相的
网络互助团体，
对，其实都还蛮
网友，
对网友们就还蛮，而且有些妈妈会上面会写说，哦，我买的 donor 的号码是几号，有人也是这个的，就是有人也是这个吧，可以写说你的 donor 的那个 number 是多少，然后就是有时候有没有人也是因为买这个 donor 然后成功怀孕的，就是我们也可以，如果都在美国，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见面然后干嘛，就是很妙的。然后网站其实我觉得就像 Momo 网站一样，就是你可以筛选很多，什么都可以筛选。身高、体重、眼睛颜色、星座、血型、
学历、
科系也可以。然后，
但我在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台湾未来假使这一块有开放的话，我们还是采匿名啊。对，但基本的一些条件会大概知道。
美国也是，他美国是donor 可以选择他要匿名或是公开，或者是他有些是说，我到18岁以后，我如果有成功受孕，小孩可以去问网站有关那个 donor 的资讯，他可以愿意公开让小孩去找他。那有些是我就是绝对不公开，就是要不同的方式。
另外，台湾应该会设定一个营养金的上限，就是他不会像美国一样，可能对于这个提供给 donor 的费用会差异很大。
我知道有不同网站有不同的差别，那所以那时候其实美国诊所护士有跟我讲说，他觉得哪两个网站的品质比较好，因为他们有限定 donor 可以捐赠的数量，跟成功怀孕的小孩到这几个以后，就是他就禁止再捐赠了。对，
我们目前是考虑把它设定在一个就好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岛。
我记得美国网站好像是25个，就是如果当有 report， 就是你有25个小孩已经因为你的精子而产生，你就再也不能在这个网站捐赠了。
所以你觉得当时你在 做，你花多久时间才选到金主？
其实我也没有花很久时间，但是就是我，因为我的选择就是还蛮，就是我的 criteria 很多，所以就是其实选到最后没有得，没几个可以选的，就是因为我
跟相亲一样，
对对，就是你其实先把它筛选完后发现你可以选择的真的很少，对，所以其实也是最后那两三个、就是、
你会不会选完才发现说嗯，的确我希望的条件真的蛮多的，
对，
所以相亲不太容易成功。
但是你想想看，相亲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你很多那种私人资讯你要等到后面才知道、
对，交往以后才会露出原形、
啊啊、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家族病史啊，
对、哦、
对，但是当然这个金子网站的功能他也是自己填写嘛，如果他真的骗你，你也，
所以说实在比相亲透明很多、欸、
对啊，很多，而且你从一开始就可以知道他的很多就是连祖父祖母的学历，然后就是有什么生病的病史都可以知道，对啊，
对，所以对 Shirley 来说，身高啊、教育程度、身体健康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对，
你最后有什么选择障碍还是还好？因为你的条件太多了，最后只剩一个。
我好像最后只剩两个还是三个，然后我就选我喜欢的那个学历跟长相哪个最顺眼的。那、因为我之前有先做过基因检测，我自己做过我自己的本身基因检测、然后我自己本身有个就是隐性基因的带因者、所以我在选择东能的时候，我特别确定对方的就是
没有带这个基因，
没有，他我选择是他完全是没有的、就是我觉得这样比较保险，因为毕竟还是会有风险在嘛、那其实光是有提供这个检验报告的就不是所有人都有提供，因为它不是硬性规定，那当有这个报告后里面又全部都不是带因者，其实你就已经刷掉大概可能只剩下四五十个人、就整个网站可能只剩四五十个，然后你再筛掉你想要的身高体型跟学历，真的是不到十个可以选。然后外加因为我重度近视，所以我希望对方是没有近视的，因为我们全家就是近视是有点遗传那样子、对，所以我最后选择我记得我应该是剩两个还三个，然后我就选一个我觉得 OK 的，然后他读的科系也是我觉得 OK 的，那我就他了。对，
所以你在这个选择过程有其他人一起参与吗？
我有先列，我先就是我是一个很爱做计划型，所以我把我想要选择我做成一个 Excel 表跟我爸讨论这件事，我把因为那个网站上面都是资料是很复杂，我就大概写着他在乎的那些点，然后我爸看了一眼说啊，你选就好了，随便拿，你开心就好，我知道你比我谨慎，所以好像也没有人跟我真的讨论。对，
真的，你看人家为什么是一个很成功的高阶主管，
确实连生小孩都要练 option，
还要做成 Excel 表。所以当你第一次植入失败回来啊，你是回来才知道还是在那边就知道？
在那边就知道了。对，我说我本来预计是要住三个月，就想说至少等十周就是试管毕业再回来、但最后就提前回台湾、这样子。
所以当下心情你就马上站起来说好，我决定了，我大概过多久我要再来植入第二次？
因为我就是如同刚才讲，我是一个很有计划型的人，所以我有避免几个星座我不想要生到，所以
超夸张，
我也是有做了另外一张 Excel 表，因为我大概知道
我只能几月到几月植入，
对对，哪个月份植入的会生出哪几个星座小孩，我有就避开那些星座，然后再加上就是想说身体要先调养好，所以至少是半年以后才
会。你拿出那个星座表，医生没有傻眼吗？
我没有跟他讲，我没有，但我朋友们有傻眼，就是对对对。然后我还有放是说，如果假设是双胞，可能会三十六周就生，会是什么星座？所以前后两个星座你都要可以接受的。
你跟医生说，因为美国蛮反对双胞胎的，他有劝你不要生双胞胎吗？
他没有特别说，对，但是他说建议一个，但是植入两个成功率一定是比较高、所以我其实第一次跟第二次我都是一次植入两颗、对，
所以你第一次本来是抱着这个很大的信心，
对，我本来想说
不幸落败，
对，但我本来想说应该至少，因为他第一次植入应该是用是最好的胚胎、理论上啦、对，所以应该是最好的胚胎应该会要成功，但其实没有成功的。
对，所以你第二次我看到你改变了很多做法，比如说调养身体啊，
对，
医师又增加了血氧多免疫的针剂等等等等，
对对，然后对，然后也是让自己轻松，就是心情要比较放松，不要那么的在意这样子。对，
我们在做这个访纲的时候有请 Shirley 仔细回想，因为他整个过程长达三年，经历了一个疫情，问他说啊，他现在成功的生了一个宝宝，总共大概是花多少钱？他这个真的是很有计划，你看他又花了一个表给我
，Excel 表，
对，大家看不到，我们是之后再把它po出来，所以这样全部加一加是$100,000诶。
对，
总共飞美国五次了，
飞五次。但因为我很幸运，是因为妹妹其实在我前段时间她是有那边有房子的，所以我没有再额外花住宿的费用。但是后面是才需要自己额外再租房子这样子。
嗯，
对，
所以她真的是金孙，
金孙，真的是金孙，真的是金孙。
你觉得这些费用里面呢、啊，你有什么感想？
我知道跟台湾比起来其实是
对啊、
差
异很大，因为他这边有一个列出冻卵的费用是$16,000，
但是其实应该是$18,000、
嗯、
但是因为有参加说明会他给你$2,000的那个折价券他就是去参加那个说明会他的给你$2,000的时候你可以抵用这样子，
这个也在计划里。
对，
哇，台湾的费用大概是这个4/4，
台湾大概12-15万嘛，
对，
一般冻卵12-15万，因为我在台湾有
动过嘛，三分之一要1/4而已。
对，
嗯，
然后他 IVF 第一次是$30,000，
嗯，
然后第二次的话，你就是在一年内再购买一次，就等于是你短期内再购买，它变成$21,000，
嗯，
所以变成是 IVF 大概是，
就蛮好笑。这里面最便宜的是精子，
对，精子超便宜，精子一管大概，精子就是品质好像有分，所以它有700-1,000的都有，1,000多的也有。那我买那个稍微贵一点，所以两管要2,300，所以大概1,100多，对，1,000多，对，1,100多。
嗯，哦，好啊。那我们最后也很想知道说，现在小孩成功的怀孕生下来，当然中间的辛苦是长达三年，而且几乎变成针筒啊，打太多针了。
对，
对，那你可以讲一下说啊。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在身边，对你来说这些支持系统的帮忙重要性在哪里吗？
我觉得有支持系统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你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小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除非你有很多的资源，就是经济你可以请个保姆帮你、每天都帮你照顾，要不然一定要有就是家人在身边帮忙。那我很幸运是因为我的所有费用是我爸帮我支出的、因为是金孙嘛所以他说好，这个爸爸来帮，就等于送你一个你的生日礼物，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金钱部分是我爸帮忙的，对、然后小孩出生以后爸妈有帮我请个24小时保姆，所以我平日是有24小时保姆的，只有周末跟就是假日连续假期是要自己带。那在周末部分的话是就是我自己带，但是我妈会每个礼拜六会让我就是3-4个小时早上让我去补眠或是去按摩，她就说就是妈妈帮你带个几个小时，然后其他时间就是我自己带这样子。对，然后朋友们也很重要，因为我身边朋友们其实都非常支持，所以因为大家的小孩都差不多这个年纪。
有啊，听说他们有四个干妈、四个干爸，
他总共三个干妈、一个干爹，对，还有我已经帮他找好，对，然后就是大家都很支持，就是周末会大家一起带出去玩，所以就让小孩玩在一起，然后让他们的老公去负责顾，对，妈妈就在旁边聊天这样子，对。
所以因为你大部分朋友现在是结婚有小孩，跟你差不多嘛，所以大家会一起带小孩出去玩，你在跟他们讨论的优点跟缺点，你做了这件事情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优点跟缺点吗？
我的优点是觉得我没有老公跟没有公婆是很好的事情就是变得你不用去跟其他人讨论到底要怎么育儿，
真的你过年也不用想说我要去哪里，
对啊，不用
煮年夜饭是准备年夜饭。
我也是
我妹也是，因为我妹完全就是一个
嫁给外国人，
对、我老公就跟我们一起回去，我们就过年都在家，
都在台湾、
对，除夕。
你老公喜欢台湾过年吗？
对啊，他觉得很棒啊，然后就大家一起玩小孩一起玩的感觉超好的。
对，
那缺点呢？
缺点的话是真的一个人照顾起来真的蛮累的，就是如果假设保姆周末不在的时候，爸妈刚好又出国的时候，就变我真的必须要一个人就跟他一对一的时候、我是连洗澡都必须要趁
他，我把他放旁边，
对，睡觉，然后用监视器监视他，确定他不会就掉下床。
没有，你这个不是没有结婚的，不是没有结婚才有的烦恼，很多妈妈带小孩都常常是自己一个人
哦，所以老公就没什么用、
对
对，就是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就是比较累啦，就是你比较真的是你必须要周末就是完全是他的时间，然后会，不过我觉得这是所有当妈妈的都会有的，都会遇到的问题，对，嗯，所以我觉得应该缺点应该算没有吧，就是，
所以你一起跟朋友出去，他们会问你一些相关的问题，说，哎，你只有自己一个人，他们会觉得你顾不来啊，等等的，都还好啊，
因为他们说，就我有朋友说，其实如果家里有司机跟保姆，根本不需要老公这个项目，他说保姆比老公有用多了，
我是这样觉得啦。
对，就是好像还好，对，嗯，然后是比较有新认识的朋友会比较好奇说，哎，你怎么会想去做这件事情，嗯嗯，那听了以后反而是很多年轻的女，就是跟比我在年纪再小一点，那也没有想要婚姻的，他会主动来问我说在哪边
做、
嗯，然后怎么会认识这个机构，然后等等之类，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
所以你抱着小孩出去，人家说，哎，那小孩爸爸，你就说你
怎么会，哦，没有，就是我一个人的小孩，我就这样，
那大家会有所误会吗？
没有，我就说，哦，我自己去美国自己生的，然后他们说哇好酷，多半大家的第一个就是，嗯，哇好酷哦，你怎么会想这样做，嗯，就其实大家不太会有什么啊你这样做不好啊，嗯，或者怎么这样小孩很可怜，嗯，就是甚至连长辈们都会是说，哎，我觉得你这样很棒，就是你就是是个独立的女性，然后自己想要什么你很清楚知道，然后宝宝也很可爱，嗯，也很健康，对，
嗯，所以最近有什么生第二胎第三胎的计划吗？
我今年暑假七八月应该还是会去做第二，应该是八月吧，啊，对，应该是八月。
好啊好啊，我再帮你术前评估一下。
好，可以，需要，非常需要，因为最就是你知道生完后就乱吃。
所以之后其实你心中还是会有以后想要谈恋爱的想法吗？
就是我不会去排斥，但是说真的现在光是工作跟小孩，嗯，
对，其实你没有时间认识
就完全，而且又是认识一些很怪的人，干脆不要浪费时间。就是不排斥，但是也不会说一定要，嗯，对，但婚姻是我没有，是真的不会想要，嗯，
所以未来假使你真的遇到一个不错对象跟你求婚，你也会说我想要一直谈恋爱就好了。
应该说我觉得到那个年纪婚姻好像不是必要，因为我现在等我今年38明年39，等到真的遇到，等我生完小孩遇到可能是40岁以后的，我觉得40岁以后好像就也不需要一张纸来证明。
嗯，你有曾经担心过你的未来的伴侣不管有没有结婚，会不会没有办法像你一样爱你的小孩？
我其实不会要求他像爱我小孩，像我爱我小孩那样，因为毕竟他就真的不是他的爸爸，他只是一个叔叔，很亲近的叔叔的一个身份。那我是觉得恋爱跟孩子是两件事，孩子一定是第一，那恋爱是等到我真的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我再来谈这个恋爱。那他愿意加入我们家庭 OK，你要愿意来跟我们陪一起出去玩 OK，但是我不会为了你去牺牲我孩子。
所以当你看到说比如说你爸爸很多朋友的小孩是为了小孩在维系婚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
我觉得现在
你不想那样子生活。
对，但我觉得现在还好，因为现在女生都还蛮就是蛮就是独立自主，就是如果 这段婚姻真的是不该存在，大家都很勇敢的会去选择离开。对，就是不一定有老公不一定是好的，对，
是，对的，哎，对啊，现在有老公的人是48%，非常非常少的，
少数少数。
所以你在脑海中想过非常多次，未来小朋友第一次问你问题说，哎，怎么那个阿姨嘛，阿姨 Carrie 是的小孩有爸爸，那我的爸爸在哪里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要怎么回答吗？
有，因为刚好去年我们一群朋友出去玩，然后有个小女生两岁多就问说，哎，为什么我用宝贝来形容我叫我的儿子的名字好了，他就说为什么宝贝他没有爸爸，他的爸爸在哪里，他就直接因为童言童语嘛，他就很直接的直觉问说，那宝贝的爸爸呢，他为什么没有爸爸，然后我就很直接跟他讲说，哦，因为阿姨太爱宝贝了，然后阿姨怕我继续等下去会等不到宝贝来跟阿姨见面那一天，所以阿姨就决定去美国做一个手术，请医生把那个很小很小的宝贝放到阿姨肚子里，然后现在宝贝就出生了，变成阿姨的儿子这样子。
妹妹应该听不懂吧？
对，然后他就想说什么手术？他说什么手术？什么东西？我说那个手术有点复杂，如果阿姨跟你解释，可能要等你长大。然后我就讲说，因为反正就是简单说，就是阿姨太爱宝贝，然后希望他赶快来到阿姨身边。那如果继续等下去，阿姨就再也没办法 怀孕，再也没办法有 baby 了。嗯，对，
感人欸。
对啊，
真的
对，但是他就是也听不懂。我说，可是其实阿姨还是很爱很爱很爱他，这样就够了。然后也有像我妹啊，就是有很多哥哥姐姐们啊，嗯、叔叔阿姨们都超爱他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是不是单亲，我觉得好像没那么重要。
所以你都已经想好备案了，万一未来有一天你可能没有办法很顺利的继续陪伴小孩，不管是什么原因啦、嗯、你跟家人讨论过说谁会负责接手吗？
嗯，我应该是我爸妈吧。对、啊嗯、就爸妈，就是他们现在就疼他比疼我还
多。
对啊，就是
他们每天都不能没看到他吧。
对, 对，
没看到你没关系啊。
对，是就是对自己的小孩都随便啊，无所谓啊，你反正你知道你会回来就好了。但是孙子不能没看到，孙子不能受伤，孙子不能饿到。对啊，
所以他现在打电话来是问孙子，不是关心你啊，是吗？
基本上不会打给我，因为孙子现在都在家里，真的不会打给我。对，
嗯，那我们最后节目的 ending 就希望说Carrie 还有 Shirley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现在可能有这个念头想要尝试单身生小孩的女性，有什么建议吗？
嗯，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很爱小孩、嗯、因为照顾小孩很累，就是不论你
有
没有结婚都很累，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他听不懂你的话，就是他很需要照顾。所以而且当你当了妈妈后，你再也不是你自己，你不是自己一个个体，你是谁谁谁的妈妈了，就是变她才是你生命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一顺位。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强大的支持系统，就是有家人的后帮忙后援，以及要有金钱，就是经济能力啦。我觉得经济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养小孩真的不便宜。就算在台湾做试管，可能未来合法以后可以做试管会比较便宜，但是其实养育小孩还是要有经济能力去、嗯、不论是你父母愿意帮忙，或者是就是你要花钱请保姆，或是送学校，其实都很贵、嗯、现在养小孩真的非常贵。所以你要一边工作要一边养育的话，一定要有很强大的经济系统。对，经济能力。对
对，你提到说这是你觉得人生做过最棒的选择。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每天看到他我都觉得很开心，就是我都觉得我人生做过最勇敢然后最对的决定，就是跟我爸说我要自己有小孩。
好感人、哦、
对，就是你现在每天看到他你都觉得我好感谢老天啊。
你要哭了吗？
哭了，
我也想哭了。
想到他就是很开心了、嗯、对。
嗯，妹妹在旁边侧面看，觉得姐姐因为做这件事情最大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我觉得她变得很有母爱，因为她以前就是那种冷血 CEO、嗯、
冷血 CEO。
对，然后她就说不要男人，不要什么什么，然后全部都要 control 你知道吗？就是她吃饭，她的工作，她的你知道她小孩什么。但她现在就是她的宝贝出来、嗯、就是她真的是超有耐心，然后自己不睡也没关系、嗯、然后那个在飞机在哭啊，然后她就一直哄一直哄一直哄，我就觉得天哪，你也超有耐心跟母爱。然后、
嗯、我也觉得我改变很多。
对对，然后她就是生完之后又立刻恢复49公斤，我就觉得天哪也太厉害了。我想说那再去生一个好了，反正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你。对，
超棒哎、欸！很希望看到哎、欸，对啊，你既然都要去美国，我很快又会在我的门诊看到 Shirley 先来做一些检查了。
希望身体还 OK。
所以最后呢，我们很希望说，现在的多元社会越来越开放，所以不同的家庭组成可能会有不同的生育的规划或者是方式。我们希望在台湾的小朋友都可以在爱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呢，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也欢迎到各大 podcast 收听，以及二条线闺蜜陈金惠医师的粉丝专页，还有 YouTube 频道闺蜜听你说。欢迎大家有匿名的话或者是可以对我说的话，都可以上我的树洞或是粉丝专页留言给我。未来我们都会不定期继续邀请有参与过疗程的朋友啊，或者是名人经验分享。谢谢大家，跟大家在这边说再见咯。
拜拜
拜拜。